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range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roatian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墨子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以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从墨子这本书中摘录一些墨子的教理。
墨子卷第四章，法义。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却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世人做了将相，他也必须要有法则。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法度。工匠们用锯画成方形，用圆规画成圆形，用绳墨画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精确符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的水准，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则，又如何呢？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 天的运行广大无私，他的恩师深厚而不自居，他的光耀历久不衰，所以圣王以他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做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该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力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力呢？因为人类是天的子民，天赐予人们所有食物。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这不就说明了人类是天的子女，而天赐予人们食物吗？天既然全部的拥有和供给给人食物，怎么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赐福于他。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降祸于他。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的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他们崇敬上天，崇敬圣灵。他们给人们带来很多利益，所以天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侍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和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都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圣灵。他们残害的人很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和周厉王既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既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墨子第五章七幻。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卫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 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名利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结果名利因为做了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内，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杀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服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甚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臣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生存的东西，也是国君税收的来源。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则五味尽欲于主。若不全部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
二谷无收叫做旱，
三谷不收叫做凶，
四谷不收叫做愧，
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饥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愧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大夫不上朝，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至新的。
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孩子不小心掉到井里，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寻粮，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 凶恶，这怎么能怪老百姓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打好农业的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又怎么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在他们的朝代，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简朴。
夏书说，御史有七年水灾。英书说，唐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天灾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的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内外城池若不完备，无法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吉和轴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储藏，用以制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异族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此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的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此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那边的国库耗尽，在上位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饥荒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错。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珍惜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非其国也，这就叫做国家的基本储备。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师徒之间节目。焦点新闻后请观赏地球，我们可爱的家。愿上苍赐予您和您所爱的人爱、福泽与和平。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here on Sabine Master Television. Omnes is planning Earth, our loving home,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heaven grant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with all love, blessings, and peace.